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集合游戏频道加油 news 节目，我是主持人 Jerry。
大家好，我是龙马。
我是西蒙。
我是月月。
我是引擎。
哎，今天是4月26号了，离这个五一节越来越近了，那所有的这个学生党啊，工作的人都可以趁这个机会好好休息一下。我也是个人也是很期待这个假期啊。
休息你要去哪儿啊？
嗯，甚至都没有想好。但是就是很期待，感觉这个最近就是有点忙的啊，终于有机会可以好好闲一闲。但是呢，一到五月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事儿。
是的，
哎，大家能听出来
就要发
谁来了呢？啊，
不是，你别老提黑人话，现在这特敏感
啊。为啥呀？
你看前一段
绷不住了是吗？
不是，就是现在大家期待就是黑人话能有新的东西嘛，不是？
嗯，
对，然后也有一些业业合作，比如说之前看那海信什么的，
嗯，
对，但确实他，对，就现在可能
大家对他太看重了。
你是不是接到了客户的预期控制需求？
啊，没有，我就现在不敢说。对，然后很多人说是不是你们这个有黑人话呀？五月，但真没有，
啊，
就别，
啊，
没有，大家别
就没有办法啊。但是
有别的，
核聚变依然很精彩，
对，
啊。
嗯，反正5月18号、19号，嗯，那咱们上来就说核聚变了。
那来吧，那来吧，来都来了。
行，
啊，
我给大家这个今天不能给大家串所有的这个内容啊，但是我想说说这个今年的一些亮点吧。
对
对，一些游戏。然后主要呢，这次来参与的有一个特点啊，是我们以前都没合作过的一个品牌，就是发米通。
哦，这次来了。
对，然后发米通他参与我们这个活动的形式呢，其实就是他作为一个这个海外的主理人，哎，
嗯，
你啥意思？
嗯，
啊，怎么了？
没事，你说华米通还愿意来啊？
给我们提供什么内容？
咱们这几年
没什么，
没少喷人家，华米通还愿意来啊？
老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阴阳怪气人家，
天天揶揄人家，
啊，
是
吗？是吗？我没干过这个，
是
对。但总之呢，华米通他作为一个相当于合作伙伴吧，然后他帮助这个日本的一些厂商组织到比如华米通的这个展位里面，
嗯，
哎，然后呈现一个发米通的一个区域，
嗯，
然后这个区域大家就可以，比如说我们之前已经公开了这个阿特拉斯的这个《真女神转生五》的，
哎，
Vengeance 的这个版本的新的，
也是这个新版本啊，
全新的版本，
哎，
对，
而且这个可能是就是全球首次的线下试玩的活动了，
第一次机会，
对，
嗯，
因为它临近发售应该也不是特别远了，
对
对，所以这是一个就是他第一次在线下去带这个游戏来玩，
是
对，然后还有就是超级猴子球，
嗯。也是前两天刚刚公布，
这个，嗯，这是咱们古代 IP 了，都是。
我没玩过这个系列
啊，是吗？但是这是 PlayStation，
我知道这个，
对对对，
其实也玩过，但是我，
而且他们出过各种版本，
对，出过各种版本，
啊，
嗯，
感觉这个游戏是那个西总的那个擅长的那个
路子，转
着，
对，因为它那个核心难度很单纯，
我玩这个就是腰眼疼
啊，这是什么症状？
太难了，对我来说，
啊，
对，反正这两个是目前就是我们已经公开给大家的，
嗯，
然后应该还有其他的一到两个游戏，然后我们也在等这个发米通那边的信息，
哎，
然后
稍后我们会更
对，后面我们再去陆续公布，
嗯，
然后那个舞台这方面，大家看那个十九号不是还没公开吗？
嗯，
我们其实也是在等消息，
嗯，
但是就大概率就是发米通会请这个他们的日本的代表，然后来舞台上跟大家互动和交流，
聊一聊，
嗯，对，聊一聊他们带来的这些游戏啊。之类等等这种环节，
嗯，
对，
刚才提的这两个游戏里面，这个《真女生转生五》，
嗯，
属于是因为大家对阿特拉斯这个《女神转生》这系列的更新，之前网上有一些梗图，
哦，
说你这个动不动你更新就是加个新角色，然后给我加个地牢，
嗯
啊，就这样。但是这次感觉好像《真女神转生五》确实是量比较大，就加的东西，他说是从中段这游戏就开始
有新的内容，
因为它是相当于是加了个新的可控角色吧，
嗯，
对，然后所以他说从中段开始后面的剧情就完全不一样了，
嗯，
然后宣称是带来了75个小时的
新内容，
新的游戏时间，
嗯，
所以这次还是挺想看看它会变成什么样子的。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次的这个 Vengeance 这个版本吧，我们叫做版本吧，
嗯，
然后这次也是登录了这个其他的平台，
全平台了，
哎，然后之前大家觉得这个可能 NS 机能不好啊什么等等这些，这回也会有一个更好的体验，
嗯，这问题也就一并解决了嘛，
对，
嗯，
还没玩的推荐大家关注一下这个，嗯，
好，其实说这个核聚变的事儿，最近咱们公司一直在中午进行这个核聚变直播，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们看了没有？
嗯，
啊，核聚变直播是啥？
就是核聚变的参展的很多游戏
试玩节，
哎，
嗯，
我们叫这个线上游戏节，非常热闹。
我们不是做了那个游戏库的这个功能吗？
嗯，
对，其实就是 也是因为在那个暴躁的这个活动下，我们就是希望提供大家这个功能。其实大家如果是开发者，独立开发者的话，非常时刻欢迎大家可以来集合，把你的游戏传到这个暴躁的这个游戏库里面。
是的，
对。然后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把这个做成一个独立的站，
嗯，
然后就是让大家去看到所有的这个大家提交的游戏。然后我们不是去年做了那个在线就可以直接在网页上就可以玩的这种功能吗？
当时是跟这个 Boom 活动合作的，
对。然后后续我们就看，既然这功能都做到这儿，那不如我们就开放出来。
我也觉得有更多发展的潜力。
对，就然后就做一个类似海外的那个。不是 Steam 嘛，海外其实有一个非常棒的独立游戏平台叫 Itch， 对，然后其实全球的很多的开发者都会在 Itch 上提交游戏，然后并让大家来去互动和玩，对，然后其实有点想类似做这么样的一个东西吧，对对，但是看后面技术，看能不能把这个游戏的这个直接在网页上玩，能支持的越来越多，现在是支持了一部分，
越来
越好，对，
对，因为刚做这个业务，确实有一些游戏在网页上玩的话会有一些问题，如果有这种游戏的话，大家就选择它旁边有一个叫下载到本地游玩，
对对对，
一般就能解决这些问题了。然后我们这最近也是每天都在直播，然后直播间偶尔也会我们抽一些小礼品送给大家，特别欢迎大家来直播间多跟我们互动。
对，
而且
如果来不了现场的话，有些游戏因为现在也没有那个能玩的渠道吧，它的版本可能就是为活动准备的。对，其实可以来看一看。对，
而且这个如果大家对于核聚变这次参展的其他游戏还是不太了解的话，其实很多游戏我们也会在这个直播活动里进行试玩。今天这两天吧，我就玩了不少了，包括后面我们可能会谈到的一些游戏。也是因为这个机会我提前玩到了，可以接下来一会儿跟大家说一说。
可以。
广州核聚变是
5月18、19号。对，
然后到时候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在线下过来玩，
对，
跟我们相聚。
游戏反正就先说到这儿，但是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活动吧。对，比如说这次的品牌区我们就做了一个，就是以前不是大家就老想来找主播一块聊天合影什么的，
哦，对
啊，然后就老找不着人，然后这次我们就想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吧，然后就请了几位经常出现在我们电台里的这嘉宾，然后还有这个会员，
每天下午大家可以去到那个品牌区看那边的这个，我们有这个广告，
啥意思？有这个主播上班活动，
对对对，
有时间指示
啊，
大家可以去抓，这就不算野生的了，这是圈养的，圈养的这个
都是圈养的帕鲁
主播
啊，主播
在整点的时候呢，这个
圈养主播啥意思？
不是因为
野生的吧？就是你在厂里自己去抓，
对，对对对，
因为我
你们这种定时定点
啊，固定
刷新的这种，
啊，
就是家养的，走地级。
而且西蒙属于那种世界 boss， 他是那种在大地图里面会到处乱窜的，
大概是我们安排了这么三组的嘉宾，那个
那介绍一下，
吴鸿飞老师会来，到时候这个。白广大同学啊，会陪着这个白老那个
就是同学陪着老师
啊一块儿啊，然后会在这个品牌区刷新，然后大家可以去找他们聊聊天啊，然后我们现场还准备了一些小的纪念品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领取，还有呢这个 CM 高大师啊也会来现场，大家有喜欢他作品的可以带着你买他的书啊什么的，我们现场也那个
我觉得
合适那边也会卖他的这个新书，
对对对对，
你可以一条龙服务，你先这个去合适
买本书
买本漫画，然后你自己带个马克笔，然后让大师给你看看能不能签个字，
笔我们都有啊，都有
在现场会变成签会握手会，
差不多是那个意思，然后大家有喜欢这些嘉宾的可以找，然后还有一组呢就是我们请西蒙同学和老李是吧，也刷新一下，
没有那个文化的组合，
因为最近这
是什么什么
对对
啊，蒜香组合
啊，蒜
香
小本毕业组合，
对，人都 spike 节目嘉宾，我们俩就
有点虚啊，是吧？
快乐的，快乐。
但我怀疑你俩是还是最受欢迎的，因为最近几届核聚变呢，就是真的老有人问，就是说
老李呢？
问你
啊？问我
啊？
是吧？西蒙呢？我想跟他聊两句。
那我在大门那儿，
这年确实
是
遇到核聚变也忙，然后对吧？你老有一些
节目都录
的啥事儿的？对，我想说，那野生不好抓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就官方出面？是吧？给他抓来一小时，让大家就是喜欢跟他想跟他聊聊天的、说说话的，尤其最近几年核聚变，我觉得很难跟你说上话，很多听众还是挺想跟你聊聊的，是吧？所以就是我
发誓，我多一录节目，
确实业务
每周都录一期，行吗？
我
记这么努力吗？
叫叫我，
你说这玩意还得剪，你就
我不用剪，不用
努力吗？
没有必要，
我挺想录的，我操，
我都有点不敢相信，
没有必要立这个 flag。
我觉得录节目也是一个。这个放松的过程
是录节目很爽，
对，多带劲啊！
但是有时候我们都不敢
对游戏的一些激情什么的需要释放，
不敢想啊，
可以想。
您要这么讲，那狂请您。
对，然后这两天这几组 嘉宾都会在现场。
嗯
嗯，欢迎大家过来。
对，
聊。
所以就是除了这个我们圈养的以外呢，野生的话，你有本事也可以去找一找试试。他们一直都会在场地内，然后他们也会就是逛逛我们的这些展啊，看看这些游戏啊什么的。
我感觉很多老朋友肯定会到时候一块过来。
嗯，
你们也可以在场地里面抓一抓。
嗯。
我还是想给 CM Go 大师的节目做推广，我觉得是不是好多人对漫画不感兴趣就错过这节目？
那怎么可能呢？
但这节目不是说漫画，其实我觉得
这节目怎么不是说漫画？
它是借着漫画讲创作的，
是
吧？
是
我觉得漫画啊，我觉得漫画就是一个引子，你看没看过没关系，当然你看过可能更好。
嗯，
但是大师的节目太厉害了，
对，
我操，
有启发是吧？
对，
听了感觉啊。
我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听了，我也应该是一个创作者。
讲的点其实非常的透彻，就是无论你从你漫画爱好者，你想知道漫画为什么能给你带来体验那么好，这个角度去看，你是可以知道为什么的。
对，而且他会讲怎么编故事。
对，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其实脱离了漫画这个角度，
对，
就是一个共有的创作的内容。
对，这就是我想说的。
嗯，
就如果你是一个不论是什么行业的内容创作者，
嗯，
都会有启发，我觉得可能。
嗯，
就 Sam Go 大师这节目真的是值，太棒了，这个。
对，而且有些时候他引导了你怎么去看待一个故事这件事儿。
对。
它跟漫画关系其实都不大，
所以大家别错过，我激情安利一下，不要因为是漫画的就不看不听了，真值得一听。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这个 CMGO 大师也会到核聚变现场来啊。
对，
好，那
然后再激情安利一下北洋水师那节目。
哎呦，今天你是安利达人来的，
我靠。
嗯，没事，来吧。
王老师那种温文尔雅的娓娓道来，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他节目，都没听过。对，
没有，
完了，
我没听那期，
算了，那不说了，就是推荐大家听听。
他没听过你才安利吗？你现场这几个人都安利不出去，你还
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听起来就特别 peace 的那种，然后又讲特别有逻辑，特别好，给你讲故事。
嗯，
我觉得他这一季的节目，上一季不是讲的是紫禁城的那个，一些设计之类的嘛。
那我听了
但是那个节目就需要你都看图什么的，
对，
因为它描绘了好多的那个景象画面嘛。
它那个文献价值特别高，
我跟你说巨高，然后这次更高
啊，更厉害。
然后这次北洋水师，它整个是讲整个的故事，就是它很多东西可能不需要你去眼睛看着才能理解，所以我觉得特别棒。而且，王老师这次其实，在时间轴里，未来大家可以看到的那些图片，是他唯一。只有他有的文物，
一些资料和
珍藏，
嗯
就是他现在还都保留在这个自己这个地方。然后未来如果啊有大家喜欢这套节目，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可以看看能不能办这种线下的
啊，
让大家现场看一看，
可以近距离的
历史的图片
观察一下，或者是更大的一些的这个图片资料。
对，
嗯，
他也是一个
给老少爷们们开开眼，是不是？
他也是一个收藏家，
嗯，
挺好，
非常好。
每次电视台他老说的那些。
对对对，
感觉他对有对他那个爱好，其实能感觉到人对爱好其实
那种热，
就比对本职工作吧，其实更有
热，
更有热情一点
啊。
虽然他专业很厉害，但是他一说到那个船，
哇，眉飞色舞那感觉，对，然后
很有感染力。
然后王老师他也很激动，那天那个节目上完之后找我，那天正好有同学聚会，他是我那个中学同学，
哇，
就以前两个对两
中学同学还能
两个宿舍互相约 CS 那种的那种同学
啊，
嗯。然后我不是癫痫就退出了吗？
这都连上了，你这故事，
对对对，
因伤缺席。
然后王老师也特高兴，他说就参加了这么多这个平台的节目什么的，他觉得我们用户给他的反馈是最好的，就他觉得就
是
很棒，就大家真心喜欢这种内容。
是我们用户就是其实很喜欢这种直接的交流，这个跟其他平台是不一样的。
所以推荐就推荐 CMGO 大师再推荐一个王老师这节目。
行，今天我们一上来就把这个推荐的环节打到致死量，好吧，接下来开始播新闻了，可以聊新闻了。这个第一个聊的新闻呢，其实还是一个说不准的事儿，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其实还看不到这个 B 站的发布会。
是，
对，但是呢其实相关的一些
高能
对高能游戏节的发布会，但是相关的一些内容其实我们已经收到了啊，我们可以
发布会是哪天啊？
今天晚上。
嗯，
那有这新闻新鲜。
对，
我没报过
这
个。这
是一种呆家务的新闻形式，
对，我们就是
偷跑式，
对，偷跑式。
你仔细想想这个事儿，就是你偷跑式吧，但是他们听到的时候又不是偷跑
，对对，
又不是偷跑，只有我们在录的这个时候他是偷跑啊，
有种莫名的时间错位的感觉
是
偷跑 in the moment， 只能说
就是偷了但没完全偷。 里面有很多游戏啊，就是我刚才想说的就是这一点，就是这些年这些天我发现我在直播的时候也看到了这些游戏，就是他你们在这高玩游戏节上看到的一些游戏内容啊，
都会来核聚变，
很有可能在核聚变上你们能直接玩到。
对
啊，这是想跟大家说的、
嗯、
特别好，所以还是一个致死量的广告，不好意思啊。其中有很多啊，比方说也是我们之前报过的，比方说有这个波斯王子、啊、这个 Rogue 的新的版本、
嗯、
啊，我从第一时间看到这游戏就很喜欢、
哦、
确实是感觉能做出一点新东西来，他对这个战斗的指示的清晰度。
版本什么意思？是波斯王子
这个新作、
哦、
一个 Rogue 的新作、嗯、然后它是我感觉是更注重这个死亡之后循环的这种 Rogue 玩法、
嗯、
因为这个玩法所以它把里面的伤害的指示做的都特别清楚、
嗯、
然后游戏的画风也是一种特别插画的异域插画风格的这个美术、
嗯、
啊，很喜欢。然后其中呢还有一款游戏是万兽一体，不知道大家就是参加核聚变的有没有印象，就是上一届的核聚变这应该是也是可以直接玩到的一款游戏、
嗯、
是这个所有的里面的你操控的都是不同的这个手，然后你用这些手来做游戏，一个很有意思的独立气质很强的游戏、
嗯、
然后相关的很多其他内容，比方说我还看到了一个叫做这个弹珠地狱洛坎塔、
嗯、
这个也是在核聚变能直接玩到的、
哦
嗯、也是可能你们收听节目的时候你们应该已经从这个高玩游戏节上看到了啊，
借高能电玩节给核聚变做广告了，
是没想到吧，一种新的打广告的姿势。
没有，我们是奉献出了核聚变给高能电玩节 做,、
哦、
做推广
啊、哦、对、
嗯、
对
对
对，就是共
跟人家确实是很好的合作伙伴，
共赢 win win 啊
win。
所以呢这个
太这样
大家可以届时关注一下、
啊、太现实了，
关注一下高能游戏节、
嗯、
啊、
嗯、
我再提一个，这里面有一个叫星月物语，
嗯，
这个
我玩那天直播玩，
那就是你那天直播玩的，
我是高手跟你说，
哦真的
玩巨好、
啊、上手了后来。
对、
啊、你打到多少关了？
我打挺多关了吧。
对、
嗯、
我们但是我们没数啊，就是它有两个模式好像、嗯、
哦，两个模式，
就是它有一个单独的一个更难的挑战关卡，我们好像没玩那个。
哦，我知道那个特殊关卡是最一开始在那个界面上就有的
啊，对
吧，然后一个是故事模式、那个、
对，我们玩的是故事模式
啊，故事那个挑战关卡真是超级难，就是刚开始上手的话可能就折了，
嗯、
哦，
就还是需要体验一下。就是想说一下这个，嗯，
啊，你先说。
哦、好，没关系，就是说一下这个，它是很厉害，它是一人游戏，是一个人制作的，
一人开发的，
是、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那个声优阵容真的超级强大，
它是，
所以它真的是那些
中国人做的吗？
是个。宝岛台湾的制作人、
哦、台湾的是吧、
嗯、但是声优都是日本很知名的，像是
所以真的是那个人吗？我大家听着好多各种在弹幕里问说这声优是不
是那个男的，就是上来给你技能、
嗯、
啊
激活的，
就是有点轻浮的科学家，
是那个什么瑞灵的那个男主的声音
啊，
还有那个你操纵的那个小女孩、
啊、
她那个声音我没记错应该是那个进击巨人里面那个女巨人的那个声音，
但是她不说话，她就是嗯啊，
嗯，
是吧？是女主角吧？
你确定吗？是不是那只猫啊？有一只飞的宠物，
金电球
啊、
嗯？不是那只，就是你操纵的那个。
哇、
嗯！
他就是我看了一下那个声优表、
嗯，
而且他那个不是有个就心嗡嗡的那个特可爱的粉毛妹子
啊、
嗯，还有那个
星云云，
对
啊，那是叫粉毛妹子吗？那不是个云吗，朋友、
嗯、
啊？
就是我会被。本能的反应，她是个粉毛妹子，她那就是台本量、
嗯、
就是台词量还是挺多的，并不是说只是请过来给你走个形式意思。
但是她的台词量说实话有点打破游戏体验了，就
是
吗？对，就是她那个太多对话了，
哦，
我就特别想好好玩那中间那挑战、
不是，她已经有点沉迷于这个
啊游戏机制，
进去之后输入上下左右就一串，
就你想
蔚蓝，
你玩蔚蓝的时候、
嗯、
你肯定想一直挑战这关卡什么的吧，然后这里面老给你插那种你过跳半天跳不过对话，
哦，嗯，那就可能就是
我觉得这样能再优化一下就好。
不同的玩家的那个感官不太一样，就是我是很想，我是剧情推动那类的，我很想知道剧情后面发生什么，但结果它中间卡住了，自己比较菜。
但它剧情写的就是很随意啊，我感觉
就是还挺有意思的感觉，就是虽然说它已经隐，就是各种隐士都已经就隐喻都已经明白。那个都是怎么变的了、
嗯、
但就是想自己亲眼看见这个结局到底是什么样的，
是什么样
的，
是那我估计你玩的可能更靠后一点、
嗯、
我们那天直播玩的没那么靠后、嗯、
也就玩了一个小时、
嗯、
不到一个小时、
嗯、但体验挺好的，
是而且它那个玩法上相对来说很简单，比较好上手的那种，
你怎么这么说呢，
就是好上手一精通、
不是是好上手难精通，我觉得它的门槛还
挺、啊、不是好上手难精通、
啊、对对对对，
他们当时看我直播的时候都说这游戏你都能玩，
哎，
他们对我的刻板印象就是你肯定是一超级手残。
我说一下里面那个最好的、最让 CEO 满意的那个弹幕，
嗯，
说 CEO 真的没有背板吗？完全看不出来。
对，很多都是一下过了。
哇，
然后你说特简单，我就我这
难受，可还行？
不是不是，它的是操作起来比较，就是它系统没有那么复杂。
啊、对对对，系统巨简单，
就是、上下左右。
这游戏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超能电玩节里面。有个叫那个超自然车旅的，你知道吗？就是那个 Pacific Driver，
知道啊？
对，那个巨好玩，就是
那是我肯定巨爱的游戏，
对对，
时间玩，
对，肯定西蒙会最喜欢。就是去年不是今年二月份发售的，就是玩家就驾驶汽车，
对，
然后在一个这种特异区，就像是那个潜行者里面那种特异区里面，
对对对，
一个充满了
有点
神秘力量，对，一个充满神秘力量的区域，你在里面驾车，然后去搜集各种各样的资料，就一边开车一边搜集资料，
嗯、
然后有可能会死。如果死的话，他就会给你一个设定，说是这个世界轮回了，重新开始，还带一点这个肉鸽要素。
嗯，
对，带一点点。
这个游戏氛围感特别好，
氛围巨棒。然后，
而且它设定的那个世界观吧，就是有点低科技，
对，
然后又有点神秘感的那种。
对，它是
又新怪谈，又克苏鲁，然后又朋克，又
混搭，
又科技
啊，
就那种感觉。
就一边开车捡垃圾，还给你讲好故事。故事特好，
但你就是一个调查员嘛，那感觉的，
对，就相当于是你一点点去揭开这个世界的神秘未知，就为什么这个地方会发生这种神秘力量，
嗯，
然后你死了之后为什么会轮回，
你就可以把它想成，就咱抛开 Alan Wake 那游戏不说、
啊、
但就是那种调调，你知道吧，你可能就是一个那种角色，
对，
然后你就一个人驾驶你的汽车，
嗯，
因为 Alan Wake 那过场不是老有那个把你开车从这张去那张
啊，是啊，
对，他就是你就可以理解为你就是中间开车那段、
特沉浸，这游戏完全特沉浸，
喜欢开车那一定要玩去，
这个车旅和跟这个调查放在一块，
就是公路，
哎，
公路
加调查，
对，
加什么，我怎么觉得像是我们某一款跑团游戏，
哦，
嗯，
带探索，
嗯，傻逼真是，
还有这个探索要素，搜刮道具什么的，
嗯，
给自己的车升级，然后打扮自己的车，
嗯，哦，还有这些方面的，
有这些方面，可以把自己的车打扮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特别棒，
太舒服，
创造你的心中爱车，
对，
可以，非常多啊，这个 B 站游戏节内容非常多，但是我们现在就不一一说了，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没看到、
嗯、
啊，所以也很难说什么。接下来说下一条新闻，下一条新闻其实跟中文本地化相关，就是过去这一周有大量的新游戏，我们也这个其实也很多也都试玩了，也都聊了，这些新游戏里面呢出现了很多这个汉化呀，包括这个中文方面这边的好评率的问题，所以其实值得特意来聊一聊。一个是恶意不息这个游戏，我记得早在上个月吧，上上个月录新闻的时候，就有朋友一直在底下问说这游戏你们是一点都不提吗？一点都不提吗？然后我也看见了，其实，但是因为我一直觉得它是个 EA 游戏啊，所以我就想等它 EA 的时候再说。
你跟我特别像，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
啊。
我是 EA 游戏坚决基本不玩的，
嗯，
我可能会先买了，但我不玩它。
哦，为什么呢？
因为我为什么要玩它呢？它都没做完，我凭什么？
对，买的话我
不喜欢 EA，
相当于对它一个支持，但是
我就支持
体验，对，玩的体验 太糟糕了，
但我不没我就很痛苦玩，
对
啊。
恶意不息就这样的吗？
你一定玩过 EA 的游戏。
我玩，
那肯定
不得之门什么都是我玩的、
对
呀、
啊
嗯、越玩越
不想玩，
对，体
验很差，对对，就是因为吃过了啊，
对，
比如都假打个比方，比如说星空 EA 了你玩吗？
我玩，那我
不是
我说那
黑神话 EA 你玩吗？
我说的玩就是那啊，一下就
对，认认真真的，哎，就
一下进去看一眼，哦，行
吗？
再见吧。
其实大家都知道 ，EA 这个就是它，既然有 EA， 其实就是一种双向的需求，
嗯、
中小成本游戏有一个回笼、提前回笼资金的需求，然后有些玩家呢，就是急
啊，
急急国王
啊，是我就是这
样。大家挺想知道这个游戏什么样？
就我如果
我跟你一样，我说你要没做完吧，我也不着急。
对，
是，我也能理解，但我就是
有些玩家我急啊，
是，所以我就买，我都买。
可是还有一点，就是除了我很关注这个游戏，我想第一时间玩到它，还有一个是我想为这个游戏做一点贡献，就是我能参与到它的那个发现 bug 测试的这个过程中。
你愿意去跟它互动和留言吗？
是我愿意。
哦，
就是比如说
做这个反馈，
是比如说之前的那个就谢谢寻宝奇遇的这个游戏，
嗯，
我就提前就会去玩它的 demo 试玩什么的，然后也加它的群，然后也会给它留言，然后它正式版上的时候，我就能感受到，哎，它有什么变化，就自己自以为是的觉得
啊，
会有一种自己出了一份力的那种感觉，
就是你做了一 个贡献。
我觉得这个事儿问题出在这个 EA 的标准的上，就这个 EA 的是、
嗯、
就是提前提的是啥？比如说一个游戏啊，就别都没问题，就是说提前完整的前三观，
嗯，
性能什么都没事、
嗯、
就让你提前、
嗯、
我先做好这一点、
嗯、
你先玩这一点，
嗯，
没问题吧？但现在大多数 EA 游戏不是这样的。是他可能内容反而还挺多了，已经做的。
恶意不侵好像就有点这种感觉，
闪退，
嗯、
对各种优化什么，
各种 bug，
对，
死档，
嗯，
就对吧？
对，
他是这种情况，他不是说我先给你做出来一点内容，
嗯、
你好好，哎，他不是那种试玩的性质，所以这个是 EA 的标准问题，就是而且有些游戏的 EA 真的是也太早期了，就那玩意儿拿出来就是太恶心了。你有些游戏的 EA 已经非常棒了。所以这个它是个标准问题，
它其实就没有标准，所以它让大家觉得它是很不可控的一个质量的一个反馈。
对，而且刚才月月说他喜欢就是和开发组反馈的感觉，这种其实是中国玩家期待已久了。就是我小时候玩游戏买游戏都是去那个各种影碟店里面翻他盗版碟，哪有跟那个开发组交谈的机会，这个真的是很独特的体验，就是你能把你自己的想法然后立马反馈给开发组，然后开发组还会给你回复，甚至有的会在你的留言底下评论说是他们制作组的成员，这个感觉真的非常棒。就是
其实核聚变很多人
对全是这样的、
这个、
对全是这样的，中国玩家就是苦太久了。可是
真的，你像以前能玩的游戏都是国外的游戏，
对啊，
你那补丁也好还是那个什么社区、
嗯、
你没有办法直接去沟通，现在真是，而且独立游戏也越来越多了，然后中国的制作组也越来越多了，
对，他们现在很爱听中国玩家的意见嘛，就恶意不惜的那个 CEO 也是公开发表就是征求本地化的意见，
嗯，
他就直接在那个媒体上说什么亲爱的粉丝中国粉丝们，然后请大家直接告诉我各种各样的负面消息，请直接跟我说不介意，然后有什么遗漏的地方，然后我就会收集大家的评论。
我建议你做完就是我对这个中文他游戏的这个中文质量其实没什么太大意见，
我也没意见，
对，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误会、
嗯、
就是请做完、
嗯、
哎，他还
你不能菜单六个选项没有一个是英文的、
嗯、
我觉得这个有点奇怪，这个有点搞笑、
嗯、
有点搞笑，
对，然后他们还有就是反馈各种各样的 bug， 他们更新挺快的、
嗯、
就是恶意不惜一开始是几乎都会差评如潮了都，然后现在已经变成、
哦、这个我也不理解，
对，
我觉得这是个肉眼可见的挺不错的游戏，
对，
但他在 EA 过程这环节然后有一些性能问题啊，设计问题啊，
所以玩家还是非常的，
就是它有问题，它有很多问题，
对，
但是显然它应该是个绿字的游戏，
对，玩家是情绪化的，
打开 Steam 上显示是黄字，我挺气这个
都红字了，
对，红字
一度红字，
一度一度红
了、
嗯、对，现在稍微好了，
但是还好它是流动的评价，
对、
嗯、就是如果好好做的话它还能转回来的，
嗯，
对对对，
其实玩家情绪化就很明显，就上去一玩你跟我崩溃两次存档没了，
确实生气，
而且它这个前期的期待值非常的高，有很多玩家都是第一时间就守在那个点、
嗯、
等着它上线，
嗯，
但是发现自己折腾了一晚上可能都进不去游戏，它可能
因为他之前发的几个片子就是是涉及到战斗的、
嗯、
那卖相确实特别、
啊、是我也
特别好，
确实
那个沉重的翻滚的感觉，然后通过一个俯视角
没有欺诈，那个游戏的前三个小时我反而觉得是、
嗯、
我觉得肯定会给好评，网上玩到后边因为它是 EA、
嗯、
发现问题然后内容不够什么你才会觉得说哎，有些不行，
对对、嗯、我玩了一个小时
相当不错，
只刚过了那个就上了个岛然后就没再玩，对，
我觉得
上岛让我回忆起来了《博德之门三》不堪的体验。
那这个，他那个才开始，前面
啊，对对对，
教学。
对，我就说船上那点我玩玩得了，我觉得跟博德一样，上来就先在船上打，打完之后就掉地上，然后什么都没了就走。
嗯，
对，然后就没再玩。但是我至少我觉得就那么一点吧，这挺好的。
我觉得是挺好的。
对，像这样的 EA 游戏，其实我特别希望他们能给一个准确的数。
我觉得 EA 可能现在需要一个大家就是玩家和就制作方。都有共识的 EA 应该我怎么判定它这件事，
这个很难，
就现在是很
难，要为什么绿光取消了，
对、
嗯、
就是这些平台的这些措施其实初衷都是好的，
对、
嗯、
就
玩咱家早玩你们早回点资金啊什么的，
绿光取消了就是 EA，
然后时间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事儿就变味儿了，
对，
就会有一些浑水摸鱼的项目在特别不合适的时候就 EA、
嗯、
然后让大家对这个形式产生了厌恶和像他似的我再也不玩 EA 游戏了、
嗯、
我吃不了那个亏、嗯、我主要是怕就是我损失我对这个游戏本来的好感和信心，
是、
嗯、对，而且 EA 其实我觉得对于发行商来说他当然有可能肯定是个机会，但我有时候他们也肯定要评估这个风险，
对，包括一些大的像你说的发行商，这个我不恶意揣测具体的发行商，我就说肯定我觉得会有这种情况、
嗯、
就是这个游戏如果现在是世界上没有 EA 这种形式，他会等到这个游戏那开发组做好，现在就是有了，那你能不能早点卖啊？
嗯，
对吧？
嗯、
他就有这个动力从发行和投资的这个角度来讲，啊，这个没办法。
我说一个我眼中觉得比较好的吧，其实就是《博德之门三》。就是《博德之门三》一登场的时候，那 EA 多么的，
你是从你这个是结果导向，
不一定。你先听我说完啊，就是这个他登场的时候多么的次，
是不是？
就是，但是他直到他上线正式版上线之前，这个 EA 一直都是
次的，
只能玩第一章。
嗯，
但是那个结束之前的那个第一章已经非常好，
嗯，
就他把他所有需要测试的大量的东西都放在了这个放在第一章里。你玩家你知道你只能玩第一章，你不会产生这种预期，就是说。你上的是一个没包装好的完整游戏，大家不会有这个感觉，
嗯，
就大家知道你上的就是一个来测试的东西，你只上第一张。
那他第一张太长了，
他甚至第一张是最好的一张。
哦，对，
啊，嗯，对，所以会有这个情况。
嗯，
但有很多游戏就改不好啊。
嗯，
你说我说结果导向意思就是说，你拿一个就是结果证明它很好。你这个 EA 的良性例子，
嗯
嗯，对，还有诈骗的，
也有很多不
行。主要我库里躺了几个。完全没戏了，
就是，
对，就是不做了，
嗯，
直接就可能
这跟众筹一样，就是新的这种商业模式呢，很多的初衷都是好的，大家一听也都觉得我就是越打越挨的事儿，但最后走着走着就会变味儿，因为它本身建立在一种信任和一种就是这个
对，
嗯，
啊这种连接上，
一旦打破信任，一般那个打破的那个事件都非常的恶劣，像之前那个浩劫前夕。
哎，
那个多恶劣啊，就直接纯诈骗嘛，那个游戏就是打僵尸那个浩劫前夕
就飞速退款，那个
飞速退款然后制作组跑路的那个游戏，
嗯，
就这种事情太伤玩家了。
我前几年库里有一个游戏，我当时觉得我简直是独立游戏发现之王，
啊，
能抠出这种游戏来，竟然叫做，
啊，
我能说吗？
你说呗。
嗯，叫做 Stellar Tactics 群星战略群星，你知道吗？
完了，完全不知道。
然后是一特别特别 old school 的 CRPG，科幻题材的。
嗯，
然后当时玩的多激动，你知道吗？他就是从一个人开始，到一个小队，
嗯，
到你们有一艘飞船，然后出去宇宙里面去各种故事，然后去各种星球，然后到最后你会发现，这星球好像你还能管理，然后你还能称霸，怎么着？就是你越玩就他给你那饼特别多，你知道吗？然后你觉得，
哎，
哇，太牛逼了，这你要做完了多好。
嗯，
然后后来就。没了，好像
就再也没信儿了。
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至少我前年回去看了一眼，好像也没咋样。我不知道他更不更了，但是我就觉得这种就让我有点
难受了。
对，
你说那些他不都做出来了吗？
没做出来，他后面我就，他就到能组织一个船，然后到处去就没了
啊。
嗯，
我当时也玩了一款 Steam 上的 EA 游戏，是一个像素风格的。我觉得这简直集这个《怪物猎人》，然后这个那个游戏叫啥来着？也就是集那种资源采集建造于一体的那个游戏，我觉得特别好。然后他也是出着出着把作者给出崩了，
嗯，
然后他就再也没信儿了。就是他也是一个你进了地图之后，你看你能带多少东西回来，
嗯，
然后你带着东西回来之后，你可以建设自己的家园，就这么个游戏，特别让人上瘾，完全做不下去了。
但我觉得恶意不息应该会改好的，
嗯，
我觉得应该不会不好
的，因为他肉眼可见有一个特别好的底子，
嗯
嗯。好，那之所以他为什么选择这个中文本地化的提问，也是因为他们后台监测嘛，就是大量的评价，然后里面中文的评价其实是最多的，而且呢，但是中文的评价的这个好评率就不是很高，
对，只有一半，
所以下意识的觉得是本地化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可能本地化反倒不是这个主要问题，只是我们现在表达了很多他后期的一些问，这个制作啊，包括 bug 啊，跳出的一系列玩不了的问题。
本地化是一个比较直接的能反映出来的问题，
嗯，是。也不知道这次沟通能不能帮这个制作组找到方向吧。嗯，然后另外一边呢，刚才不是说了这个有很多中文本地化的相关问题吗？就是星露谷，
嗯，
物语制作人呢也发文说就这个中文翻译问题致歉。
对，他专门发他在国外的媒体在那个推特上发的中文，用中文在推特上发了给玩家的道歉信，就是说我们这个收到了大量1.64版本的中文汉化反馈，
嗯，
因此我们决定要把这个汉化取消掉，还原到1.63，就是因为实在是太差了。他们有多差呢？就是这个新版的这个汉化呀，他把玩家长久以来的习惯全改掉了。
嗯，
就比如说，就一开始那个种的草叫防风草，然后他们就改，就这种明显没有，
这都改了，
对，明显没有任何问题的东西，他们也改，就改成什么欧防风，改成这个学术名字，很多什么矿石，它也全部从原来的。就是大家习以为常的，可能说有点问题。那制作组说，这个他们的那个选词，以之前的版本的选词是有问题的，于是他们就改成更专业的、更学术。但是这种没有明显问题的这种大家习以为常的事情，你改掉肯定会引起舆论风波的。
嗯，但是《星露谷物语》本质上也不是一个 就是严谨的种田游戏，它为什么要
对它就是
这个调性改成这样？
它就会动这些奇怪的东西。更严重的是什么？加网络流行语，把里面的教父改成义父，就完全是两码事儿嘛。
啊，
对，然后对，然后还有那个里面的人，就是比如说你跟里面的 NPC 关系好了之后，他会叫你 sweetie， 然后里面翻译之前叫你小甜心什么的，
嗯、
然后这里面翻译叫小甜甜，
啊、哦，而甚至有点古老这个翻译。
对，然后他们
啊
就完全改掉，
小丽啊、
对，他们会改掉玩家以前习以为常的东西，这个太痛苦了，这个让玩家真的受折磨。然后其实这本来也就算是一件这个糟糕的汉化的一次表现嘛，然后但其实。最严重的是那个翻译组制作人，他们完全不理会玩家的反馈、
嗯、
还在小红书上就是用一些非常傲慢的态度去回应，打问号啊，
新入骨，
对、哦、不是新入骨，哦，对对，新入骨物语的那个汉化组、
嗯、
他们就在小红书上，因为玩家很愤怒，
属于是站出来了，
对，玩家很愤怒、嗯、就疯狂的找人说怎么回事，你们这个汉化怎么做的，然后就会有几个他们的那个汉化组的组员，然后就在那个小红书上用一些非常傲慢的态度就打问号，说你们又没有玩过，你们怎么懂啊，问号，各种问号，然后就彻底引爆了、
嗯、
就整个玩家社区冲到 Steam 里面打差评、
嗯、
对，所以才引起了那个他们制作人的注意，然后直接在媒体上发、
哦、
对，发这个信说
现在这个
对真的很对不起，然后就把那个
Steam 的评论确实有一种变成留言板的感觉，
对、
嗯、
那就是
嗯，
就是
这本身也是他想要的一个
功能，情
语表，对，
这确实非常的过分、啊、就是汉化组他们游民出发了一个文章详细介绍了一下这个事件的经过，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挺好。
行，来，但另一边呢，另一个新游戏这个庄园领主，
对，
就因为他怎么说，可以说是制作人
非常
好，
中文太好、
因为太标准了，
对、
嗯、
这个庄园领主的制作人、啊、他们就是、不
是
制作人，庄园领主的发行
商，
发行商的 CEO，就是那个戴兜帽的马，他们的执行制作人叫 Tim、
嗯、
Tim Bender， 他这个人的经历、啊、就非常的了不起，
哦，是吗？
对，他一开始是这个德克萨斯奥斯汀分校学数学的，拿到这个学位之后就跑到了这个斯坦福大学去取得了法学博士的学位、
啊、
然后毕业之后又开始对这个东南亚文化感兴趣，去学了东南亚语言文明专业，然后对中文开始感兴趣，学习中文和古代中文、
哦、古代中文
对，他学习古代中文，对，他于是他就就是经历疯狂
来回
跳，
而且他干的每一个居然都能学明白，
对，他每一个都学明白了、哦、然后他现在就发行商他们做发行嘛，然后有这个庄园领主这款游戏，然后他就用一段非常非常标准的中文向中国玩家介绍了这款游戏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
对，然后引起了很多很多的反馈。
这款游戏之前四十二跟我说了很多、
嗯、
说是一个试图呈现完整的，就是那种大世界、
嗯、
小世界，就是你可以聚焦到一个人身上、
嗯、
也可以聚焦到
整个世界
一个具体的你去建造的啊，这些就很大型的世界、
嗯、
对，它是
泰格励志，
对，它是你自己扮演、
嗯、
不是
、嗯、它是那种直接切换、嗯、
就是你扮演一个
算是个网红游戏吧，
对、
嗯、
扮演一个庄园主、
那个视频很多人在做、
哦、
对，就像是那个先是大一看乍一看模拟经营，就是建造自己的庄园，是中世纪的，然后等到开始打仗的时候，哎，你可以把视角拉近，然后就变成像这种骑马与砍杀或者全面战争那种质感的游戏、
嗯、
它里面内涵的内容非常多、
嗯、
就是很多融合内容，
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是我们之前把这个中世纪的各个切片做成了单独的游戏，然后他把这些单独游戏又拿回来说我做一个游戏可以同时兼顾这些玩法，听上去是一个挺不可思议的事、
嗯、那他有角色是吧，有个人是吗，
他能不能操控这个个人是吧？
可以，跟之前有一个叫什么？
就我就是一领主，但我在这个整个
顾名思义，这个游戏就是领主要干的所有事、
嗯、
哦，打仗什么都是我要干的，
都自己弄。
哦，管理这个
对，怎么管理农？因为农民不都是你的财产吗？
哦，对对对，
嗯，
而且那时候打仗不就是那种
哎对
械斗嘛，小打小闹，
是
你得给他们准备武器什么东西的，
哦、
嗯，
挺好，
就是、那种
就是集这个自动化以
经营啊，
就
即时战略啊，然后一点角色扮演啊、
嗯、
什么的，这些都融合在一起。这个我觉得是这个技术进步那种带来的这种红利游戏，我觉得是以前这种游戏做不出来，
嗯
啊、现在这个商用通用引擎越来越方便之后呢，就是这种跨类型的，它没有办法分类型了，已经、
嗯、
就是那种、
嗯、你怎么定义它呢？
就是模拟器、模拟类的游戏，就给你设定一个身份，然后跟这个身份就大镖客是吧？
嗯，
西部生活模拟器，就是跟这个西部生活有关系所有事儿，我都给你模拟出来，
嗯，
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
然后狐狸号刚才说到这个发行商，他们这个 创始人也是一对夫妇，
对
对，然后也都是高材生，确实
对。
然后他们可能就是对这种数学类的、数据类的、数值类的、模拟类的、经营类的非常感兴趣，特别热爱这个类型的游戏。
嗯，
所以你可以看那个《狐狸的画》，他所有发的游戏全是这个。
对，
嗯，模拟经营
全是模拟经营，全是历史相关的题材，而且他对历史感兴趣嘛，
哎、
嗯，
确实
全
合上了，
有点那种小屁社那种感觉。
这是文理两开花，人家
这个游戏加入 XGP。
哦，是吗？
嗯、
那岂不是我的
在本月季啊加入 XGP 啊、
哦？那我可以
了。
结束香料战争的日子，
一个好消息
啊、哦哦！现在在玩香料战争，
我之前玩了玩，看完沙丘实在手痒痒，不知道该找什么消化一下，就玩了一下香料战争。
啊、
但是还是大镖客好玩，什么游戏都不想玩了。
哎呦呵，回归大镖客，
就是我就想来说一下这个本地化的问题，
嗯、
就是。嗯，一般都说是这个巴别塔的力量把人类的语言都打乱了之后的确是能产生隔阂、
啊、
但是有段时间我就觉得本地化真的特别伟大，这个事情他会把那个游戏可能它本身没有那么的好，但是它本地化的很好了之后、
嗯、
你就迅速跟玩家拉近了距离。嗯，比如说青羽工作室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本地化
团队
嗯，不光是神之天平啊，还是他们其他的一些个作品，
嗯，比如说神之天平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是
吉
勒迪斯科，也是还有一个
是
那个
神之天平
是
就是
不是全成就了吗，
脑海里就会直接被这个名字占据。还有一个也是一个这样叫什么锁链，叫什么锁链，哦好的，是
也是他们做的，
就是、
哦、那个 Echoes Chain 那个叫、
嗯
什么来着？
什么什么锁链？星之锁链还是什么？
嗯、
也是一个 JRPG 的游戏。
吉勒迪斯科不是做的吗？
对啊，
是的，
是
就是那吉勒迪斯科这个类型是我本身可能不太感冒的，就是我玩了，真的是没太哎，对，宿命
残
响、
哦，
对，
宿命残响他们
对，
就
漫野奇谭
就没太玩明白。说实话，那个剧情没太玩明白，
嗯、
但是被他的那个翻译和他整体的那个视觉的那个效果被感染了，就那个氛围、
嗯、
那意思我明白了。意思感受到了，
我觉得青羽太棒了、
嗯。
咱们之前不是做过一期节目吗？就是连接桥梁什么的。
对，
嗯、
那是2016年做的节目、
嗯。
然后后来那期节目做完之后，那个 R 君和 W 君说，他的群里涌入了几百个，当时一起想跟他们一起做的，
嗯、
就算是那个时候我们的一个连接吧。
嗯、
然后，但
是
这么多年来，我觉得青羽真的是弄得越弄越好了。
是，
对，
而且
不光本地化做的是极其出色。
嗯。
然后就是发行的游戏。其实我跟他们聊过天，就关于发行这个事儿、
嗯，
我就说，我说你们老发这种怪了吧唧这种游戏，怎么挑啊？就包括他们刚刚开始做的时候，
啊
嗯、
什么蓄力马诸神啊，什么铁森林风云啊，
我天！
我说这游戏好家伙，我因为当时是2016年、2015年，我说这游戏都是有人有中文版，我说因为那个年代哪有那么多游戏有中文版、啊，连大作都没中文版，
我没听说过。
他们就一开始你就翻他们青羽早期的汉化，你都说那这什么游戏？你
这啥玩意儿？我说
闻所未闻。
但是太好玩了，
特热情，到处安利，送了我一码，说你玩，
对对对对
对
就跟你说，
我说我买一个，要不然别，
就你甚至能哭搜来形容，
嗯，
我觉得神之天平挺哭搜的啊，
是
对，就是就那种欧美哭搜游戏，
是，
我就觉得惊了，我说这游戏怎么有中文啊？然后就狂玩，然后我就说这发行商太逗了，我说你到底算不算、
嗯、
就是你们这有没有什么商业、
哎、你不觉得你第一次玩的时候很震惊，说这游戏不仅有中文，这怎么做的比那个
对
大游戏那中文好多了，
巨好
对
这不是胡闹的，这个、
嗯、
人家就说我就喜欢，
是呗，
嗯，
所以就坚持做下来了，我就做好就喜欢。
对，他们很像很以前早期国内的一些独立汉化组，就是至少还活着的什么天妙、
嗯、
天秒汉化组，对，那个是他们也是就是纯爱，就是爱，也不要也不收钱、
嗯、
就是因为喜欢所以才做。
但同时我也觉得青羽商业化做的也不错呀、
嗯、
对，他们商业化做的也
挺好，凭自己本身能做好这个游戏产品为别人服务，同时还能帮海外游戏到中国来卖一卖，
嗯，
好极了，简直，
所以
狂夸我操，
一切其实都是因为这个本地化工作其实做得好、
嗯、
这个最主要的问题，
对、
嗯、
迅速拉近了隔阂的那种感觉、
嗯、
觉得这个工作太伟大了、
嗯、就是希望特别是更多的就是大的游戏公司一定要重视本地化，
嗯
啊，甚至我觉得不光是中文啊，我们作为这个就是这玩了这么多年这个所谓的就是英文圈之外的这样一个我们的这个游戏市场，我们感受过那种就是语言这个给我们游戏体验带来的这种特别负面的这种、
嗯、
对吧，所以希望重视，因为这个事特别重要而且很难，好的本地化不是翻译，
对，
是的
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这夸青语或者什么的，他们就是厉害在这儿嘛、
嗯、
就是它是一种再创作。
对，
包括他们做了好作品之后，拿这个能够说服更多的开发者跟他们去有一种共同创作。比如说那个你像迪斯科这种游戏，它不可能是发文本给它翻译能达到的那个程度，它一定是要和开发者深度的交流，属于共同创作一个面对我们中国玩家的这样一个版本，游戏版本，对吧？所以这个很重要。希望重视，希望更商业游戏重视这个事情。
那就接下来聊的是一个算是商业游戏相关的事儿，也不是不重视，就是还是太重视，太重视的反面例子吧。就是现在有一个说的这么一个事儿，是 Gmod， 大家知道，就是一款可以在这个游戏里玩到所有游戏的这么一款
Garry's Mod 吧，
元宇宙嘛，
对，元宇宙，你说的对，元宇宙游戏啊，他们刚刚最近开始说，我们要准备下架所有跟马里奥相关的 Mod 资产，
任天堂的这
些，对，而且呢，同时呢，希望就是我们的玩家群体能够不要再上传马里奥相关的 Mod 了，
这是为啥呢？
就给我们的这个减少一些工作量。
我只好奇原因
啊，原因那么谁还能不知道呢？这原因呢，当然是这个任天堂。
我好奇就是，既然才下啊，
铁拳啊出击，但是因为这次这个事儿还有一点悬念，
嗯，
就是现在大家不知道这个事儿是不是任天堂真的
啊
直接击出了铁拳，
就是不知道，
因为好像有大量的
发起了一个活动是吧？
就对，就发起了大量的活动是 Gmod 这边在红迪上就是发的，
嗯，
但是呢，其实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有人在冒充任天堂，像一些这种像 MOD 开发很自由的这些群体进行发函，而且这个事儿呢，之前已经在其他的游戏和其他的玩家群体里面被爆出来了，
存在恶作剧吗？
存在一个这么一个人，就是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界定他，因为就是他可以基于任何的原因去做这件事，听上去确实像是一个恶作剧。
因为他不可能实际通过法律渠道获得任何的利益嘛。
哎，对
对，那个感觉也就是恶作剧了。
所以这件事让这个本身更加扑朔迷离，
嗯，
它有点像是
行为艺术。
我们收到这个消息，我们就火急火燎的去解决任天堂的提出的诉求，哪怕我们甚至还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任天堂。
而这个事儿就是这个那什么，奇怪就奇怪的，不能说奇怪，就奇这个巧妙就巧妙在的，这个事儿一旦成为了热点新闻之后呢，任天堂不管也得管
啊。任天堂也要表达，
他也不能说这不是我。
现在就不是，现在就说了，说任天堂可以说那不是我，
嗯，
但他也不可能直接承认说你可以用马里奥。
就是他只要表态
，Gmod 说我们有收到了一个，比如说律师函或者什么的，就是说来是跟我们说这事儿，他不需要是真的任天堂，对吧？你怎么办？
确实陷在了一个不知所谓的
任天堂，现在完全没有对
之前
有很多
就是在玩家创任天堂其实没有你想象中那么严格，只要你不拿这个盈利，他有些事儿是睁一眼闭一眼的
啊，
是
他也弄不过来，成本
太高了。就比如说玩家自己创作的这种什么 mod 什么的，
对，私下的
做一个马里奥的形象啊，做一个什么汤姆斯什么的，他没有那个成本去一个一个管，对吧？但是呢，你把它上升到一个游戏平台的角度，这个平台说我们要下架所有的马里奥，
对，
人家问任天堂说这跟你有关系吗？他只能说无可奉告。
私下其实特别多，VR Chat 还有以前那个 Gmod 里面全都是
、
他们其实你看他们之前会有那和那个 Epic 联动，说堡垒之夜能不能加密特罗德，能不能加萨姆斯进去，然后任天堂他说加可以加，但只能让我们 Switch 版本独占。
对，
他们特别的谨慎，对于这种事情特别谨慎。
他说这个 IP 只能在 NS 平台上。
早些年有个趣闻，就是很早了，就是当年哈德森，就是那个小蜜蜂，他们在那个 PC 8000上出过一个那个初代的马里奥的重制版，然后任天堂说你可以出，但是不能照搬原来的内容，然后他们就自己做了一个完全和初版马里奥不一样的重制版，登录到他们的那个 PC 8000上面，大家可以搜一下，叫做超级马里奥 PC 8000，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但任天堂官方授权的重制版的初代马里奥，非常古怪，他们就非常的谨慎，对于这种所有的授权行为，我就回去复古找了一下，推往前推，看看他们的这种授权，对所有的授权行为都非常的谨慎。
嗯，就是大家总是有点过于，一方面是任天堂法务部确实在这个游戏行业立下了赫赫威名，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他们的 IP 实在是过于受欢迎，然后很多时候这种相关的去使用 IP 的这种方式总会涉及到他们，
要不叫这个游戏领域的这个迪士尼呢
啊，是
吧，
太强了，
就是对， 反正这个事儿
就影响的范围又多。
你问到任天堂，任天堂哪怕他能承认说这个函不是我发的，
嗯，
但他也不能说下半句说你可以接着用，对，
对
你就是不能用。嗯、你问我的话，你不问我我也不管，你问我我只能说你不能用。
就是最恐怖的可能就是你问我这是不是我发的，然后他一查发现确实不是我发的，但是你问我你能不能用呢，我也能告诉你不能用，
能
确实不能用
啊。嗯，就是可能这个结果还是挺尴尬的吧，
啊，可能是个极端的这个任天堂粉丝啊，在替任天堂做这种这个义举，
有可能
行为艺术，真行，
或者另一种方向出发，他可能就是想吓一下，
嗯，
就是一种恐吓，有可能
有很多网络上这个行为没有什么具体的目的，
哎，对，
就是，
很难给他
就图一乐，
就玩上，
图一乐。
好。那接下来再说一下阿特拉斯的相关新闻啊，其实上来我们就说了这个真女生转生五这个新版本现在已经这个核聚变可大家可以玩到了啊，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75小时以外，其实还有对于配乐的完全翻新，
对，说是全部重录的新音乐，这个是为什么呢？原来是不好，原来不挺好的，
我觉得应该就是制作规格的上升吧，
对，
嗯，
多平台它做更好吧，
嗯，
以前可能都采样，这回给你弄一录音棚，
哎，弄一交响
乐，他没说把音乐换掉，他是重录，
嗯，
对，
也可能是他加一些比如说配合那个更好解码技术的这些杜比的之类等等，
编曲的丰富一点，
体验更好，
对对对，
嗯，
之类的。
哎，说起这个我又可以说一个核聚变的一个，
哎，
就这次不是我们合作了一个那个叫 XEO 的一个特别棒的一个音响设备，
哦，
然后它是这个丹麦那个丹拿集团的一个新的一个子品牌，就叫这个 ZEO XEO，
嗯，
买不起，
有可能买不起，对，它是在那个今年 CES 展上特别受瞩目的一个，因为它是一个类似家具一样的东西，
嗯，
就是一个座，然后你坐进去之后外面声音就隔绝了，然后就是它整个20多个音响，
哦，
然后加上低音什么，就是给你整个人包在里头了。
我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包裹式的音响，
然后上面有一摄像头，干嘛用呢？
啊，
你怎么在里面动？你的声场是根据你位置在给你调变的。
听上去有点太奢侈了吧？就是还捕捉我一下。
对，然后，我们这次会拿那个，因为你们知道黑神话的预告片，后来，佳琪老师就是黑神话的那个音乐总监，
嗯，
他后来做了这个非常好的那个杜比全景声的版本，就你可能在家里头体验不了那个整个这个那个感觉和这个调配，
嗯，
到时候可以在现场试试感受一下，巨棒。
我家还行，我家11.11.几声道、
哦，是吗？您是玩这个？哦，
每回去看这个，
但是真的听我听了啊，就是那预告片真的，我操，
不一样了，
不一样，就它里面不是又有歌。
嗯，
然后又有战斗，
还有唢呐，
然后对，然后又有音乐，然后和音效嘛，
嗯，
就因为我去他们那儿看过那个调这些，比如说怎么分层什么的，这个，
嗯，
我操，我就觉得你就是平时家里没那设备，
啊，
但是他真的你在那设备里的时候，你能听那个，我操，
意思是说就是在核聚变，观众可以来体验这个设备是吗？
对，但没新东西啊，我们只拿的是黑神话的预告片，
嗯，
啊，没新东西，
能自己带点音乐来，
降低期待啊！我操，没有新东西，
能自己带点歌来，
怎么这样？
来听听我的歌，能实现吗？
他必须，他现在那个东西是，其实他是更面向那个游戏用户的，
哦，
就是他就可以接你家的，比如说就是 HDMI 的输入，
嗯，而且可能普通歌的那个形式还显不出那个完整的好来，
对，看看吧，
那个得调，
反正就是肯定有看能体验预告，然后有的机器是大家可以玩 PS5， 都可以试试
玩战神。
怎么又让你加了一段核聚变的
随便
宣传？
你也可以试大镖客，
嗯，
就是他们这些音效做巨棒的这种，你可以感受一下。
嗯，包括现在很多影院里，他们很辛苦去调那个东西，但是大量的影院其实呈现不出来。
但你知道影院它不是有一个叫那个叫什么甜点位还是什么？
嗯，
因为一个影院它不可能
核心照顾的区域
就
那么大，
就中间那点，
嗯，
对，他这个就是让你体验那个最高强度影院最棒的那点。
哦，我看了一下刚才那个图，它是一个包裹你的椅子
啊，
哦，
巨好，
然后周围的这个发声器
特帅，
环绕着你，大家想象一下这种状态，
贵，
很厉害，
你这个符合客户利益吗？就巨贵这个点，但他们家牌子大家都知道，就是那种高端的。
丹拿确实它是 2B 比较多，
尊，用咱们话说，
对，
是
就是很多那个录音棚啊什么的，都会用丹拿的这个音响。它也不是说那么的那个啥。
你别说，我最近真想去弄点这个，就是高端的这种声音的东西。
那你回头你去现场试试，
啊，升级升级一下。嗯，行，收回来，接下来说，继续说阿特拉斯啊，阿特拉斯，今年
广告狂人，
今年对，刚想说。今年我如果还要再玩一个日式 RPG，那我选定就是阿特拉斯的接下来这个暗域幻想了。
啊，
嗯，
他们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 JRPG 啊，玩上来哪儿都好，就是太慢，
是，
而且时间又长，特别其实 P 社他们的那个游戏，不是，其实阿特拉斯他们的游戏就普遍就很长，
是，动不动就100小时起步
啊，是，就那个 P 五 R 吧。然后 P 五 R 我当时玩完就快100小时，
但我觉得 P 五是他们节奏已经非常拿捏的非常好，
你游戏的体验特别好，
对，
那游戏甚至
你不会觉得慢，
让你觉得哭哧咔嚓的，就是那个节奏感特别强，你打架跟打音游似的那种。
是你玩 P 三，好家伙，那叫一个煎熬，
嗯
嗯，
那爬塔爬的
P 四啥的玩
是。然后呢，我觉得如果有限的时间，我想完完整整的去好好玩一款日式 RPG 的话，我现在最期待的就是这个《暗域幻想》。这没有任何的广告啊，就是单纯的从各个片子来看，我就是觉得这个无论是从画面的升级还是他讲故事的方式，可能都是我最喜欢的。然后在上周呢，阿特拉斯也更新了这个游戏相关的一系列的新消息，将于10月11日正式发售啊，请大家到时候可以畅玩这个幻想之旅。为什么是幻想之旅呢？就是能看到他是把这个我觉得现实中的很多问题带入到了一个奇幻的世界里，比方说这个打工的这些事儿，他在里面变成了一个
这可以
不同种族之间的可能一些事儿，然后包括他面临的是一个王退位了，然后你成为一个新的准备这个竞选者，一个主要中二，但是就是确实很击中我这种中二少年的这种设定吧，啊，非常喜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款游戏啊。
嗯，
慢，你怕慢吗？
我不怕慢，我怕时间长。
那不一样吗？
那不一样，那不一样。
你怕时间长是吧？
对，
你不怕节奏慢，但你怕整个时间长。
对，有一些很小品的节奏慢的游戏，你玩的也非常舒心，你感觉你像在看电影，然后跟着那游戏玩下来。但是一般这种游戏吧，你就别给我做的太长，太长我就有点难受。
尝试一下《荒野大镖客二》吧，
《荒野大镖客二》我玩过一点，我挺喜欢那游戏的啊，我就知道
你慢，你能慢到几百个小时。
又慢又长，
你快可能40小时也能玩完
啊，也
是，
嗯，
感觉这个是不同玩家他现在所处的那个生活环境，就如果他平常就很忙，他可能真的就静不下心来沉浸去。就我个人现在，
我跟你说，我完全相反的观点。我就因为太忙了，事儿太多了，我每天最期待就是回家打开电脑2个小时，
嗯，
我不推剧情，我也不干嘛，钓会儿鱼，打会儿猎。偶尔做个支线任务，
哦，
对，就是这游戏玩法，
去酒馆喝个酒，
对，
然后溜达溜达，真的真的，我跟你说，
这样吗？
对，我反而就是，你让我认真玩点什么吧，我反而可能觉得就越累越玩不动。
对，大镖客里面提供的东西实在太多太真了，你真的是活在那个世界上，所以你就回家
就是换一个世界，
对对，换个世界回去骑骑马，
无敌了，我跟你说，就这种感觉，我头一次在游戏里这么强烈的感受到这种想赶紧去。想进入魔兽的世界那种感觉，
我觉得你就是在里面享受了2个小时的游戏，
嗯，
但是就是你放下了对于进度的追求，就是你没有进度
不是游戏、
嗯。
如果我把它当游戏，我不会这样的
啊，
就是把它当生活，
你更过了一步、嗯。
所以我非常遗憾，上次我录完那期节目，
啊、
我还在甜美的第三章、
嗯、
无视。我如果不推进进度的话，
啊、
我无视发生，我可能一直玩下去。
嗯，
但我的亚瑟病了，
反正你都玩过一遍啊，
嗯，
已经触发了、那个，
又进入那个状态了，
费劲玩的是吧、
嗯？然后就开始全程通缉我，
还行吧，
我就不悠闲了。
啊、病的话就咳嗽咳嗽嘛，就是
不你不你受不了，你心里受不了。
哎呦，
对，
还是共情了，
对，就你太爱这个角色了，
肯定
沉浸了。
而且我第一遍玩没这感觉，而第二遍又玩到现在推到那个范德林德帮终将解散前一刻那种，
哎呦、
嗯，
就是他心里那种。就是你们家嘛呢？就那种感觉，就是妲己，你还是傻逼吗？你疯了！
亚瑟都病成这样，就是玩。我当时玩到的时候，我都因为那边亚瑟面如枯槁，你知道吗？就是
我就
对我就给他洗澡，洗得干干净净，头发也整理干净，胡子刮掉，然后尽量精神一点。
那还是不行的，眼睛里
血
丝，
对
呀、
啊，眼睛
血
丝、
那个、太痛苦
了。对，然后每天都好好吃饭。就
而之前我经常抽烟，现在抽完就就咳，喝咖啡也咳，喝酒也咳嗽
啊，
太真实了吧。
是，但我是因为我想迅速的在我有限的生命里打更多的游戏
啊。你是进度感比较强的人，我知道。
是，
嗯、
所以我就会想，哎，我就只有2个小时了，我怎么能打更多呢？
嗯、
怎么能玩的更多？
再拿几个杯。
哎，那月，你是不是也不太喜欢玩塞尔达？
我不是不喜欢，我是没有勇气去玩它。
哦，
我第一时间就买了那个卡带。
哦，那还挺可惜的。
哦，你还把游戏内容太多。
我感觉你跟我之前特别像，
是
就是说我要玩三小时，我这三小时必须得有点收获吧。
嗯，
我得能把这剧情推到哪儿吧，我也能有点什么结果吧。
嗯，感觉都游戏编辑害的。
我塞尔达传说，我确实就预期不了，不知道这三小时我干嘛了。
对对对，就是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好像玩游戏就要有一种我一定要做点什么，在游戏里面要达成什么。
对，
其实这个想法不是很好，
就很现充。
对，这个真的，
但他
这个想法很现充，
他也不是我故意的，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嗯，
特别是以前的游戏，
怎么能用现充来说我呢？
就是游戏流里的现充，就是在对游戏有一些特别现实的追求。
对，
你现在就没有了。你现在就是进入一种逃避现实的状态。
对，我操，
我逃避现实，
太可怕了，一切都圆上了。
进行了一个人格分析，
之前就选玉璧的游戏，都画上勾我就舒服了，睡觉了。
对，
我操，现在哇，你这么一说，
完了，
被
人说中了，
我操，
心事。
来吧，说新闻吧。
那行，说新闻，回来。
但是还想再说一个点，
你说，
讨论一会儿。
来，再来。
这为什么《荒野大镖客》这游戏在抖音上那么火呀？我不明白。
你是不是减房啊？
但你也捡不出那么大的房子吧？
哦，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游戏可以展现内容太多了。
嗯，
就是你光骑个马，假如抖音视频骑马，你看我这个马屁股扭动的肌肉，这就是一个视频。
嗯，
就光这么一小点就已经。
然后每个支线任务都
每一个
都被他们做成故事，
对每一个都做成故事，
啊啊、
因为
嗯。
就包括什么在路上
适合，
对，就在那个沙漠地区，那完全没有任何的主线或者支线的任务，但他就会在路上莫名其妙来一段给你演一下吧。对，他们也会把这个做成视频，就是内容实在是太多了。
然后我竟然还刷到过有一个人讲为什么这游戏玩家都在前一个小时流失掉什么的。
哦，有这种
还有这么深度
的
啊？
嗯，
就说这节奏什么的太慢，完全不符合玩家对 R 星游戏的预期，然后就全都好多人就只玩前面一个小时就
对我认识的里面人有说在雪山骑马受不了了，就走了，因为啥也看不见，
就挺神奇的。
那游戏就是在雪山那段画面其实看不太出来有太好，对，只要是从那出了雪山之后天一晴立马就哇就不一样了。
说
说暗影幻想啊，就是这个游戏。有一点是我想着重说的，也是其实本来我想今天重点讨论的点，但不知道为什么啊，现在变成了讨论别的事儿。
怪我
啊，就这个游戏从 P 五开始，其实更早 P 四 P 五啊，它都有一个很好的 UI 的设计。
嗯，
而且一直以来这个 P 五特别明显嘛，就是它的 UI 堪称是比较华丽
啊，那是。
然后进到这个《暗域幻想》里面，你看这个游戏的 UI
风格
啊，
很冷淡。
这个。暗域幻想的风格可不冷淡了，就是一种浓烈的颜色在充斥着你，然后它是通过在字体下面铺了一层很亮的。
你不觉得 P5 没有 UI 吗？
嗯，我觉得
对
它那个菜单什么的和
融进去了，
对，
融进去了。
对，
然后呢，它这次也是用那种底下是一铺这个油彩的颜色，然后把这字给从里面给呈现出来的方式，
就有点衬。
对，反
衬
出来就是平面设计的那些技巧啊，
嗯，
显得很奇幻。
对，然后整个运开的方式非常之华丽。我就想，其实本来想跟大家讨论的是你们对这个游戏的 UI 啊，
嗯，
有多看重？
没关注，对不起。
啊，
不是，他就说对电子游戏的 UI，
哦，对游戏的 UI，
啊，
对整体来说，
这你可以先说。这个
太看重了，
这个，专业
了。对，这个非常
好。我不在乎它好不好看，
嗯，
就是它好不好
用，好
用，
啊，你反而在意好不好用吗？
啊，
对，因为因为可能大量玩独立游戏吧，有时候，
嗯，
就是包括一些可能，因为咱们自己那个 Boom 平台不是经常做活动，也会玩到一些嘛。
嗯，
我觉得 UI 是一个需要花很长时间去研究和做的，尤其当你系统复杂的时候，它不是那个上来就想一套东西，
一个学科，
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一个事儿。所以你往往会发现有些游戏在可能早期或者怎么样，或者就是可能人不重视，然后就那个体验特别特别的，嗯。就你就因为交互的问题你理解不到开发者要让你玩啥，
嗯，
就这就是一个巨可怕，因为它就是你第一个要去跟游戏互动的一个东西嘛。
嗯，
而且早期
但我说的有点虚，我没法举一个实例。
能感受到人和人之间那个很难互相理解，就做的人他肯定是有想法的。
对，
啊，
对，
嗯，
他觉得我做的挺清楚，但是用的人
你
怎么不明白呢？
对，大镖客里面那个左手按住尖键，然后又大拇指推摇杆，然后又扳扳扳，
那个叫交互。
对，
嗯，
他交互有
对，就是他在那个然后屏幕上出来那个圈，
他故意的。
对，他出来那个圈，
嗯，
然后让你调
他要的东西，他就把这些都舍了。
对，
嗯，麻烦吗？你们随便，无所谓。
那 UI 呢？就是你们有什么记得？
有一个
觉得特别好，
对，有一个叫那个
指数界面，
对，五十到零，那个它是一个 不说它动作性，它动作性也特别好，但它的 UI 它是平常对话的时候就会弹出个对话框嘛，
嗯，
就假如说你不想听它对话你就狂按，就把它按掉，然后那个它就给你了一个主角会 表现出一个就是我现在很不耐烦，然后那个对话框就嗖的一下就消失，你按得很快，那个对话框就消失，对，那个消失得也很快，就比如说有人在说话然后你突然就冲进去打断他们，那么那个 UI 就直接 就碎掉了，他那一个对话框就破碎了，就因为你冲进去打断他们了嘛。然后他在这个对话框这个上面做了，
这太好了，
对，做了很多设计，叫
妙，
对，叫做50-0、
嗯、
Katana Zero，
嗯，
特别棒那个，就是除了这个 UI 之外，这游戏其他地方也是神作，
是
对
是一个看起来像是动作游戏的解谜游戏，
对，
西总巨爱这游戏，
对，是，
嗯，
你看就是西总喜欢的类型，
西总类游戏，
对，那 UI 特别好，
就还有一个。还有一个那个死亡空间，其实是你跟我说的，
对，
其实西蒙跟我说的，当时我们在做
那教科书级别的，
对，我们在做血条相关的 调查的时候，
死亡空间等于没有 UI，
就融进去，
它是一种 UI 方式，它是在那个角色的衣服上那个背后、
嗯、
能看到、
有 UI， 但它那个叫什么，应该叫 HUB 吧，那个叫是吧，
嗯，隐藏式、嗯、
对对对，
嗯，
全境封锁嘛，
对，前景封锁的那个
UB 游戏 UI 好，
嗯，
我说
UB 游戏整体 UI 非常差。
哎，你这么觉得吗？
我非常，我觉得非常，我特别不喜欢 UB 游戏。
哦，是吗？我没有，我觉得它挺清楚的。但你可以说你为什么啊？
就丑啊！
啊，你觉得不好看？嗯，
是大方块吗？就是那种特别、
啊、
科技感的。
对，那几个新的那个塞尔达一进去之后，什么塞尔达？
UB 塞尔达？
刺客信条？刺客信条进去之后，他们什么新游戏开始全是一个方块，特别普通。
但我理解它是有一个那个特题材嘛，它那不是那个有个机器把人穿越了、
啊、对，
是
他要那个东西都是
阿尼姆用
词，
但是越做越糙。
嗯，
就是我觉得头几代的时候吧，那东西还挺绷着的，后来绷不住了，我觉得。
对，我觉得他经历了
完全放弃了，
在二代
自从有了内购之后，我的妈呀！
啊，大闪光是吧？嗯，我记得《刺客信条》系列二代的时候是加了很多那种星星点点的这种白色的片儿，就你走到外围的时候，你能看到那个经典的 Animus 的那个 UI 向你袭来，你就知道你好像处在这个世界的边缘。然后这种风格会出现在整个的游戏的类型里，包括你这个从游戏里退出来的时候，你的角色是在一片白色的空间里移动的。我觉得当时我觉得那个 UI 其实是做得很好的，
但我不太喜欢
啊，
就我就有一种无法进入那个感觉。就割裂，就非得给我服务一个这种特科幻的这种的，我就有点受不了，
啊、
你知道吗？
耽误你
啊！
刺客那血条啥不都是那种？
是，
嗯、
特科技那种，
嗯，
就特扁平。
对，我最爱的就是那种死亡空间，或者说 P 五那种。它虽然风格化非常强，但我觉得它是，
哎、
我操，给你卡的非常紧。它不是浮于表面的一套交互界面，
对
它，
嗯，哦，对，它跟那个手机的那个联系
很聪明，就是
它做
一切很巧妙的、
嗯。还有一个点就是最近特别好的，就是几乎所有的。现代的 RPG 系统里面都会跟手机做一个很强的 UI 交互，
嗯，
而且这是所有的这类游戏一个华彩段落，你看他们怎么用手机，然后这手机跟你怎么交互的这件事儿、
嗯、
特别有意思，我觉得是不是
从 GTA 开始的吧，
就是 GTA 开始的
GTA 4开始的，
嗯，
哎不对，以前就有了，
以前就有，嗯，
咋了，
哦没事，我就想说是，就是现在 UI 不是比较风格化，就让它好看，在它保证有功能的情况下，基础上让它们很好看。那我自己最喜欢的，就像龙马老师刚说的，没有 UI， 我就喜欢像《风之旅人》那样子的，我完全不需要担心我摁哪个按钮会调出界面，看
有
什么功能。
那游戏就不需要。
啊、哦，是，就我就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了，我直接就沉浸在里面。
我最喜欢也是这种戏，
所以你喜欢《
Last of Us》。对吧，
嗯，
王大镖客 UI 也很少，
是你只有碰到那时候
你可以取消，而且可以全都不要了、
哦、全不要，
嗯，
就不需要分散别的注意力了、
嗯、两种思路吧，我觉得那种思路就是我希望你全情的带入到我的世界里，我的 UI 就会特别简单，
死亡空间、
嗯、
妙、
啊、哦，那像这么一说的话能理解你们说育碧那个不好的原因，就是育碧它主打的是历史是你的游乐园，
我觉得它没有不好，它就是没有错误、嗯、也没有什么特好，
是我的意思是它这套 UI 的形式其实是有点让你从那个历史里面出来了、
嗯、对，
嗯，我觉得可能会有这样的原因吧，好、
嗯，
这关于 UI 就聊这么多吧，然后这周几个其他有意思的新闻
还想再补充一句，
来，
就是我比如说咱们刚才说到育碧的那个 UI 设计的整个的那个
逻辑、嗯、
然后再说到比如说顽皮狗这种的、
嗯、
我觉得就是它是两类人在做这个时候的一个完全不同的设计理念的一个体现，
嗯，
比如说育碧我看过他很多的那个就他在外站比如说 A 站 R Station 上发的那种全套的那种美术素材，
是
就你明显知道这游戏的 UI 肯定是美术组做的，
啊，对，
就他就是真的就是从设计师那儿出身的，
嗯，
你就感觉到他对一个图形、辅助图形、主要图形和他整个 logo、title 的那个视觉语言的贯穿，他一定要放在 UI 里头，他一定要做的跟这个主题八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他没有打通，
他跟你的那游戏可能都没啥关系，
对，
但他一定跟你这套，比如我这是起源的，我这是那个玩哈拉那种，
嗯，
他一定搁点这种元素在里头。你把这东西一看上去吧，这整套方案特完美特棒，你挑不出毛病来。
但是玩的时候，
那你玩的时候，你可能就觉得它没那么妙，就是你就是做了一个很棒的一个设计案例。但是顽皮狗他们可能不追求这个，
他们那个更高一点，就是更
也不是
更统一一点，
它是另外一种设计思路，
哎，
就是说我不在这些没有必要的菜单字体开始菜单和游戏 title 那给你弄这么多元素，
嗯，
你看
去设计化挺明显的，
嗯，
就是小方块，然后把那个枪画个小白的那个显示那儿，然后别的啥也不做，能少就少，一点修饰都不加。
而且 Uncharted 和 The Last of Us 都是这个理念。你看它游戏 title 设计的也很简单，
嗯，
就一字体，
嗯，
选对字体就，
嗯，
就搞定了。
因为它那个 UI 是没有办法必须有，它如果只要有办法，它绝不在画面里显示任何就是电影画之外的任何信息。
对，所以我就觉得那可能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就是育碧整个公司的创作环境。大家分工是很明确的，就 UI 这东西就是可能美术部分的人来做的，但是我觉得顽皮狗可能不是，他制作人性质比较强，他可能把握了所有的一切东西，就是我就要这个方向什么的。
嗯
嗯，
就两种，其实对于他的重要性，包括以及他在这个游戏里面扮演的角色，
嗯，
有偏重有偏差，
对，或者你会发现，好像制作人属性强一点的游戏，他 UI 一定都比较
淡，
不一样，哎，
嗯，
淡一点。你看那种特别工业化的这种商业游戏就基本上就都是那种，
就因为它一块是一块，在那种商，就是运营方式下，
对，
它是各自干好自己的那个工作，
对，
嗯，
那个八方旅人 UI 特别棒，
是吗？
嗯
嗯，
就是又好看又得好，我觉得好用，你说的对是很重要，
嗯，
现在很多我觉得这个事儿日本的游戏比欧美的好一点，他们有一些传统，就是那个易用性，因为他们对手柄更熟悉，欧美的厂商他们可能设计的那个键鼠的游戏多一点，因为键鼠是一个广度更好的一个操作东西，所以他可能对一些细节的那个这个 UI 的这个便利性没那么敏感，他觉得鼠标你点，比如鼠标点第一和第九在鼠标鼠那个方式
他不怕远
是一样的，所以你看发现日本的 UI 他会给你设计很多循环，
嗯，
就是 LR 哪边到头都可以转回来，
嗯，
然后往上往下它都可以倒回来，
对对
对，
然后可以放快捷的翻页，只要超过一页它都让你去翻啊，
对，
不会让你一直无限的下拉或者什么，
对，八方旅人在放技能的时候你有一种在玩动作游戏的感觉，
嗯，
对，特别的，
它就是特别脆，
对对，
声效也特别好听，他都很在乎这个事，但是有些这个就是偏 PC 点的游戏就是它，哎，你那不就是应该滚轮吗，
嗯，
特别是你把它
切换，然后当它映射到手柄的时候给我一个，
对对对对，
给我一个十字，然后我就用那个摇杆控制那个十字然后拖那个
对对对，
就这个我觉得都是就是你使的时候就很闹心，
对，
嗯，这个是这样的，
嗯，还有一个游戏就是那个地铁的 UI 也是完全融入到游戏里面去，
地铁啊，对，
地铁
棒极了，地铁很好，
对，那个也是完全融到游戏里面的，嗯，
但是它牺牲了一些便利性，
确实
它为了要那个范儿，
对，
有的时候挺麻烦，但是
它那 UI 给了你一些选项可以稍微开一点点，嗯，对，就说什么东西可以拿，
用一级眼的思路来讲就是增加沉浸感，
对
这都是优点，
啊，就是我们大家理解它的时候得带入另一个人的思维，
对对 对， 对，
啊，绝了。好，你接下来说一下后面一些这个这周发生的其他消息啊。首先第一个我想说一下这个辐射电视剧，因为这个电视剧的原因，现在辐射全系列的游戏都上升了，就是玩家数量，
上周就
500万嘛，500万的玩家数量上升，
嗯，
确实非常厉害，
辐射76都冲到前十了，
嗯，
辐射4，
而且辐射4还昨天
更了
一个大更新，
对，
它叫做
四十代
大更新，
嗯，
然后加了那个 4K 60帧之外还多了一些就以前的那个英克雷的动力装甲，
嗯，
加进去
了，
听说不是有
四雷也别玩了，
听说不是说有加这个电视剧相关的线，是
啊，是吧，
嗯，
做了一些 bug 修复，然后但是评论里面说好像没修啊，
紧急蹭波热度嘛，
主要是
我会直接把维加斯买了
啊，
然后就研究不明白到底咋弄那些优化和汉化，
它底下有啊，底下有专门有人说我教你把给你打包了，你
才买，
但是看起来就，巨多字，然后我操，
对，
头疼，
就你不打这个
被正版游戏惯坏了，
嗯，就
都这都以前很就你就很手拿把掐的这个技能嘛，是吧？
新维加斯这个、
哦、对，主要我最早玩新维加斯是拿 PS3 玩的英文版的、
那你不更难受吗？
我那时候也不觉得难受，就是它经常坏档的 bug。
对，
是
那个年代主机体验反而好一点，
就还行，
相对好一点。我老滚和那什么也都是主机玩的，
对，
就是 PC 更闹心。
那新维加斯 PC 版玩半个小时不退出就鬼了、
嗯、
那游戏真的不打 mod 就半个小时就崩溃，半个小时崩溃，
简直优化太噩梦了坏档坏不知道多少个
太可怕了、那个、
你现在是不是得被冲爆，
主角被冲爆
了，对，
他当时也被冲爆了、
嗯、
他也不是、那个
啊、当时也冲爆了，
对，当时被
他就是当时也被早生了几年，他要是个现在的新游戏开发者，他绝对发展不到今天的规模，早都给他冲了，
但我玩那个游戏
碎了都给他
玩那个游戏的回忆还历历在目，现在一看那游戏那样怎么这样这么烂，
大脑里做了美化了
对，巨美、嗯、那个巨牛逼，我操那游戏，
我之前也是做那个辐射三，
嗯，
然后有一个做那个卡牌去查那个卡牌的那个源头，我说这小孩当时长这样吗、
嗯、
我就整个人都惊了，这画面也太差了，
从那大夫家出来之后你看那外面那破棚子破蟑螂
那时候也没觉得特破，
是、嗯、现在就感觉不堪入目，
人变了还是，嗯，
那我朋友说就毕设的游戏就一定要玩 PC 版，要是玩主机版的话，你没办法打 mod， 他说打 mod 才是这个游戏的精髓。
他们老这么说，我就从来没打。
嗯、
我也是，我以前一直是遵循那个原初的体验
，pure 版的，我们
都是一定要纯。
然后辐射四改变了我这个看法。行了，没事了啊，还是说一下辐射四。刚才不是说了有一个这个大更新嘛，就是说这个叫什么
次世代更新
啊，但是因为。毕设的游戏，所以大家都知道，一般有这种更新呢，它的玩家群体一定是哀鸿遍野的。
啊，就是
因为对，因为 mod 又设计要大洗牌，又重新要更为这个新的
优化了
mod， 然后进行再升级。
他更新点破功能嘛，我们自己早都解决了。完了，你还非要自己更一下，更还不如我们做的，更完了我们东西还用不了，你这烦不烦？一点正事不干，净帮倒忙，就这种感觉。
还更了几个收费的吧，有几个就是那种建造相关的。
又来了，
对。
行，
最逗的是那个辐射四的里面，它不是可以买那个币嘛？买那个他们的那个消费币，可以在里面买道具。
嗯，
就那个 Steam 页面下，在那个他们那个叫什么币来着？
瓶盖？
不是，它是那个花钱买的。
对，花钱一个对，然后就在那个页面下面，它底下那个标签上写的什么资本主义、黑色幽默，就和辐射一点关系都没有，写的是黑色幽默、资本主义，还有恐怖、心理恐怖，全这种巨逗、大家可以看一下。
也是做出一些反抗嘛，
对，这些玩家的反抗巨斗、
嗯、但是咱们这个新闻底下那个楼里也挺搞笑的，然后他提出这样一件事，叫十九楼神经病的朋友在底下留言说，看了辐射的电视剧，也看了之前双城之战的动画，现在有没有哪个大媒体愿意去给剧版的光环主创们做个专访，我十分想念两三年前他们那桀骜不驯的样子。因为这个剧也是刚刚进入了这个第二季、光环第二季出了，他第一季
续上一季也挺难
过的，所有人都在问这件事，为什么凭什么这个剧居然还能有第二季啊？因为大家对这个事儿实在是过于不看好了，第一季的反响非常的糟糕，应该说是超越了《指环王》的电视剧的糟糕程度，现在应该是有改电视剧里面近期给大家创伤最大的一部。嗯，好，然后另一边，大家很关心的新闻就是《黑神话：悟空》港服PSN 商店的页面现在已经上线了。
嗯，
有价格吗？
没有
、没有，
期待吧。嗯，而且消息越来越近了，8月20号嘛。 然后另外一边，暴雪又给我们贡献了一个整活新闻。然后大家都知道这个暗黑系列有这个几个这个蛆虫之王
哦、对对对，
都瑞尔
蛆
然后因为他呢，
都瑞尔，
对，大家他一个暴雪官方进行了一个暗黑破坏神四的算是一个挑战活动吧，每25位玩家点赞这个推文，暴雪娱乐呢就会捐赠这个含45000只蛆虫的这个爆汁大桶，然后
真蛆啊，
真蛆
啊，然后这个捐赠的上限是666，他们就特别喜欢玩这个撒旦这个666这个梗，然后共计是3000万只蛆虫，是寄到哪儿呢？是寄到这个动物福利慈善机构。其实就是喂鸟去，之前就是组织这么个活动，
有营养。
那玩家能不能要求你寄给我呀？自己去喂去。
你想要吗？
不行，
因为咱们这新闻底下有这个照片，我现在都没敢点开，就是我对这个密集求节的这种东西，
暴雪玩家就什么人都有嘛
啊，
我就想我自己要，
嗯，那不一定，
那不行，
他们最近老玩这种活，
这活玩很好，我觉得
是，而且之前不是有一个叫什么真雪。真雪的主机，也是 iPhone 人四，就是它那个里面
谁的血
啊？那个水冷是红色的，
嗯，
啊，里面说是有真血，但是他也没告诉我是谁的血。
嗯、
总之就是他们这个对这个游戏的宣发现在也是
挺暗黑的，
啊，对，非常走这个暗黑的风格。
嗯，
是猪血糕吗？
嗯，什么？
一凉了，
那你这个是不是散热还不能太热？太热就变成那个鸭血粉丝汤，
对，
嗯，还挺恶心的。好，最后呢说一个。Steam 更新的规则就是提前体验游戏这件事儿。
哦，记住退款那个了吧？
退款机制，对，这也加入这个两小时退款机制了。
就 EA 那个？
它不是 EA， 它应该是、
它更像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游戏现在不是流行一个非常不好的这个趋势嘛？就是说你买豪华版，提前让你三天玩，哎，有的人三天夸玩完了，然后退款了，
是
去杜绝了这个现象。
嗯，
对，
它还跟那个 EA
对和普通玩家一点影响都没有。
嗯、EA 应该现在就是可以两小时退款。
嗯，
然后所以
他那个提前玩是不管时间的，
不管时间，
三天
对，
随便
玩，
玩
完然后退款，
哦、
就是有点
那确实太不合理了，
没什么道理啊。
就很豪华版，
对，
但咱们之前确实没有发现还有这种思路
漏洞，
对，咱们作为这个游戏媒体，居然没有发现这种漏洞啊！那很多游戏我们都可以提前测试，然后直接退款嘛。哦、来晚了，
游戏公司免费给你一个测试码，完你玩之后再退一款，
你合适吗？
你这人性，
来晚了，嗯，就是后知后觉，嗯，确实啊，这个确实怎么说呢？相关的制度越来越接近了，我也支持这个两小时退款，
慢慢在完善，挺好的，
嗯、
确实漏洞，
嗯。嗯，好，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相关的新闻想说吗？
啊、补一个，是刚刚是四月的版号下来了。
哦，对，刚下的，
是就在刚刚，是那个《失落之魂》《大侠励志传》的移动版，还有《魔力宝贝启程》，这些比较重点的几个都过审了。然后《失落之魂》好像是我记得是那个索尼的《中国之星》第三期的那个作品
哦，
是，然后现在、
哦、那是今年发的那期。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所以过审了之后，我觉得以后进度应该就会比较快了。待会儿能短时间内应该都能获取一些更多的他的消息，因为之前他上了，就说他放的预告片啊，还是放出的消息，基本都没多少。然后隔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但突然一下子就直接过审了，我觉得进度还挺快的。后面
好，
嗯，
这个本期的游戏新闻。播报应该现在就到这儿了啊，然后下周呢应该是五一节，中间我们录制呢应该是正好卡在5月3号，所以可能下周肯定是就没有新闻节目了，整个就卡在周中了嘛。
下下周也没有啊，下周也没有，
也没有啊，就是这个新闻节目以后都没有。
你听到最后一期加的 news 节目
啊，
来再见。
哇，
厉害吧？嗯。
其实是我们要把这个节目做一个小小的改版了，
改版了啊，
正好是经过一个五一假期嘛，可能我们就先停更一周，然后从五一回来之后的那一周，同样的时间，然后同样的我们的这个集合的频道，
嗯，
我们把这个节目呢稍稍重新包装了一下啊，其实那录还是我们这些人，
名字也会改吗？
到时候大家就知道了，
哎，
嗯，
挺期待，
对，
多教育，
就新闻节目还是有新闻节啊。那行，
我特想录节目。
那么这个改版之后，它这个新节目肯定会怎么说呢？就是容纳之前，比方说我们播报新闻啊这些内容，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花活，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没有花，
没有啊，
就是，我们觉得现在这个新闻，我们有的时候有的一点就是不太正规吧，不太有点松散是吧？咱们就对，咱们稍微规制规制，然后让大家听感更顺溜一点，更符合一般的这个就是播客节目，是吧？然后我们也意识到这个就是每周一次这个新闻节目呢，可能这个即时性啊肯定是要差一些的，所以我们也好像重新把它定位成一个就是回顾一周这个重点新闻，然后也关注一下这个玩家社区里讨论的一些重点话题，把这个重点放在这个一周新闻的这个回看啊，这样一个这个一个明确一下我们这个定位，而不是说像现在咱们其实稍微有点尴尬，有的时候我们想播报一些特别最新的这种时效性的东西，但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周更的节目
聊的时候呢又不是很有时效性，
这么高速的信息时代，这能有啥时效性？我们这边播着呢，还得回去弄一天晚上，明天再那个隔天再上，那中间这不直播间发生什么很多事儿呢，是吧？
是
啊，毕竟大家发明了一个就是 录新闻先播录的时间，
嗯，
以免产生误会。
对，不是很重要，现在看来。
对啊，所以我还是明确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定位啊，让大家这个听起来更顺滑。
嗯，
大概就是这样。
嗯，好，那么这个以上就是本期的新闻节目。哎，大家五一节快乐，好好休息。
嗯，
劳动节快乐。好，拜拜，
拜
拜，
拜拜。
核战争结束20年后，人类几近灭亡，世界成为一片废墟，楼房倾塌，森林化为灰烬，遍布辐射尘的地表被各种变异生物占据，最后的幸存者们蜷缩在莫斯科地铁站与隧道中，建立起新的团体、城镇和文明，在挣扎求生的同时，也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斗争与厮杀。人类沦为野兽，最后的避难所正是永久牢笼。年轻的阿尔乔姆生活在地铁北部的展览馆站，他始终无法忘记已经离去的母亲，也热衷于幻想战前世界的模样。俄罗斯废土科幻小说经典代表作，游戏《地铁2033》原著小说，集合网独家正版有声书《地铁三部曲》，现已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连载。